日月如梭，天天天，寒来暑往，年年年。指点江山，砍砍砍，平是平理，谈谈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开书以前呢，给大家伙评价那么一则新闻。要说这则新闻呢，也是从这个中新网上看到的。那说什么题目啊？武汉一男子捅死两人，伤了三人，警方正全力追抓嫌疑人。要说这件事呢，也是2016年7月份的事。2016年呢7月23日上午10:20许，有那么一个男子在这个武汉市洪山区广埠屯某电脑城里边，持刀捅死两个人，捅伤三个人后逃逸了。要说目前呢，警方正在全力追抓犯罪嫌疑人，把这个伤者呢都送到医院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要说案发以后啊，武汉市公安局迅速的调集警力来到现场，并配合医护人员呢，把这个伤者送到了医院。三名受伤人呢，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经这个初步的调查呀，犯罪嫌疑人王某与这个受害人都是这个广埠屯某电脑城当中的这么一个商户，因为这个摊位呢发生了纠纷。要说目前呢，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抓犯罪嫌疑人。要说说书人，我想评论这么三点。第一点，我们这个人呢，办什么事情啊，千千万万要冷静，甭管有什么纠纷，一定要冷静，理智才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如果说你非得着急，说说是性情中人，我有的时候也不理智，有时候也发火，但是事后呢我也后悔。可是有的时候，有的事情后悔来得及，有的事情后悔可就来不及。你把他杀了以后，是不是受到法律的惩罚呀？我们犯了错，犯了罪，法律不会轻饶我们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说书人在这个评书当中也希望啊，把这个事说完以后能够帮助警方迅速的把这个人给捉拿归案。说说对大家伙说，对听众说，咱们千万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呀，也一定要帮助这个警方。假如说你看这个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什么地方像了，赶紧报告。我们呢，公众的利益和这个人的利益，公共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都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的事情。我们的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大河有水小河才能满，小河要无水了，大河也就干了。要说我说这个第三点，我想劝劝这位兄弟，叫兄弟也好叫哥也好，我不知道你多大，甚至我连你男女我都不知道，希望你呢早日归案吧。现在警方对你大多数案情并不了解，你呀归案是不是自首，你认罪态度也非常好，到那个时候对你的判决也是有好处的。你想想你的母亲，想想你的妻子，想想你的孩子，白发苍苍的父母，同甘共苦的结发妻子，嗷嗷待哺的孩子，如果你还有那么一丝怜悯之心呢，我希望你能够回来，你可别让你的孩子一生抬不起头来，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大伙知道了，这么一传，他父亲杀人犯，你说他这一辈子能好过吗？假如说是，你回来了，哪怕说你真的被正法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觉得有尊严，因为他父亲呢有错知道认错呀，他知道回来，懂得悔改。对于你的孩子是不是一个莫大的教育？假如说我说什么你都不信，你都不回来，说书人呢送你那么一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要说天杀星李逵都自悟了，你怎么还不悟呢？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上文书正说道啊，要说这个李逵呀，就为了省事儿，顺嘴就说自己杀人放火。 要是他娘可就着了急了。铁牛啊，你不做了将军了吗？怎么还杀人放火呀，铁牛？再看李逵就说，哎，娘娘娘娘娘，哎呀娘啊，俺做了将军了，那您说这个贼人能不杀吗？另外呀，这个放火烧山的，我打猎呀，哎，狼虫虎豹把他撵下了。
哦，那好那好，哎，铁牛啊，你是好人家的儿女，有些力气，哎呀，也应该本分，哪能滥杀人呢？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学那些山大王啊？哎呀，抢这个金银，烧人家房屋，那样做是不对的。这个事儿啊，别说是官家，观音菩萨听着了也不能饶你呀。我跟你说呀，观音菩萨那法力广大，给你弄到地狱里边，让你受苦，进油锅，下刀山，那你可就麻烦了。要说娘啊，我每日啊听别人念经，念观音经啊，我也听累了，我也会了。每天我跟你念几百念经啊，哎呀，念呢，给让你祈福。要说这个神明可就感动了，哎呀，保佑咱们娘俩见面了，也让你当了将军了。你说你将来呀，赶紧成个家吧，嗯，那才是个体统。等娘啊到了你的任上啊，哎呀，娘托人跟你寻那么一个亲事，哎呀，成个家。到那个时候啊，哎，生了几个胖娃娃，哎，娘心里边就高兴。要说这个铁牛啊，听他娘的那唠唠叨叨的，心里边不耐烦，但是呢，随口也答应着。娘，什么时候你快活了，铁牛也就快活了。要说这个婆婆呀，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叨叨叨叨。铁牛可不管那个，嗯，你叨叨你的吧。一边背着他，一边翻山。哎呀，翻来翻去，可是越走越累呀。正在这个时候，正好下了山下呢，有那么三岔路口，眼前一大片的都是枫叶林子。嗯，要说枫树之上呢，那枫叶跟火差不多少。枫树之上，枫叶少的地方，挑出那么一个九字幌子来，一看就知道是山野的酒肆。李逵可就高了兴了，娘，要说前面有卖酒食的，哎，咱们到那块休息休息，吃些酒肉，你说好不好？要说那婆婆一听，好啊好啊，娘也饿了，哎呀，你也歇息，我也歇息，咱们一块去吧。再看铁牛啊，背着他娘，娘啊，好好好，我背您走。再看这位走走走走走走，跑来跑去，可就来到酒家跟前了，扔闯进去了，店家。我饿了，赶紧的酒食上来。再看这个小伙计，赶紧过来伺候。要说铁牛掏空的一看这个酒店的，那酒店什么模样？四壁黄泥，悬些酒器熟肉，多片瓷盆满住村酿白酒，几碟小菜，无非黄豆腐干过口，一围桌椅，新抹红油生漆装修。箱子入殿，无非说东西长短，春夫过山胡乱吹，南北马牛，不是醉时须不归，归时忘却带锄头。要说这个小二啊，肩上搭个手巾板，赶紧跑过来了。哎，客爷，您吃什么呀？
我呀，白酒熟牛肉啊，白酒啊，五斤熟牛肉，三斤四斤都行，赶紧给我切好了。另外呀，俺娘要吃面啊，我也想吃面，两份面。
哎，小的刚才呀，从这个前村回来，我买了花糕式的这个肥牛肉，哎，给你，切两大盘，让您尝一尝。另外呀，我酿了这块好酒啊，我们店里的酒有名啊，透瓶香。哎，我跟你说，一提这个名字，很多人都流口水呀。
找他娘的废话，赶紧安排去，老爷饿了，磨叽什么呀你。
再一看婆婆就说，
孩儿啊，铁牛啊，你呀听他说就得，怎么还骂人？
哈哈哈哈，娘，儿我性子急，您可别怪呀。那鸟事你赶紧安排去吧，一会儿爷爷赏你银子。
再看小二陪笑，婆婆呀，您别怪呀，
小的呀，我是小二，要是来咱们这喝酒的人太多了，性子急的我见的不止大哥一个人，不算事儿那个。说完这话，哎，这个厨下收拾去了。要说不到一会儿功夫，送来四样小菜，都是正送的。那还说什么呀？臭豆腐、花生油，哎，咸水黄豆、烂鱼干。又不到一会儿功夫，两盘熟牛肉贴好了，哎，一大脚的热酒也带过来了。李逵也那才饿呢，嗯，也不管别人，再看这个小二下厨煮面去了。要说李逵呀，走了这么多路，你说能不累吗？嗯，跟狼差不多少。一看酒肉上来，一顿吃，风卷残云，不到一会儿功夫吃没了。再看这个小二把面可送上来了，又给他添酒添肉。这婆婆就说：“
孩儿啊，添牛啊，你说这个肉啊，你多吃，吃多少都没事儿，但是这个酒啊，一定要少吃啊。”
要说这李逵呀，现在这个眼花耳朵热呀，怎么还能听他娘劝呢？但是呢，听不下去，嘴里边假装说呗，
还是少吃也就得了。哎呀，一定要少吃酒，攒些银子，将来好娶媳妇儿，你说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李逵是一边乐一边喝酒。要说这一块呢，老婆婆确实挺磨叽，哎，但是上文书呢说说已经评论了，这块就不评论了。正喝着酒呢，再看从外边呢来了那么一个大汉，这大汉身轻魁梧。颧骨脸啊，黑叔的短须。这位一看呢就是店家。
小二，今日生意怎么样啊？
小二赶紧过来了。我说掌柜的，哎呀，要说今天呢没什么客人。您看那边有两个过路的母子正在吃肉喝酒。
再看这个大汉呢甩脸那么一看李逵，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一位呢用眼睛死定定的看着李逵，看来看去呀，哼，哼了那么一声，往里就走。
小二，你来，
就把这个小二也叫到里边了。要说李逵这个人呢，性子太粗，而且现在有酒有肉，他管不了别的。这大汉怎么瞅他，什么表情都没注意，不到一会儿功夫。小二可就出来了，端了那么一个盒子，盒子里边呢有那么一只啊熟鹅，一壶好酒，来到李逵面前。
我说客爷呀，要是小店呢有个惯例，凡是来咱们这块啊，哎，每月第一个吃饭的人送这个肥鹅美酒，哎呀，为的就是讨一个好口才。您呐，哎呀，到外边给我们宣传宣传吧。要说您是第一个客人，所以我的主人呢就差小的给您送这个十年的好酒，一只肥鹅。客人呢您就吃吧，一文钱都不要。所谓的就是啊，给我们扬扬名。
李逵一听乐了，一看有酒有肉，他能不高兴？再看这个婆婆就说：“
铁牛啊，你怎么能够白要人家东西呢？哎呀，那能行吗？赶紧的，赶紧的，将酒肉还给人家。”
李逵一听，娘，他自己个儿送给咱们的，他怎么能不吃呢？是不是？哎呀，最多不过一会儿把银子给他就得了。他就不听他娘的了，酒、肥鹅都留下来了，一会儿吃个溜干净。正在这个时候，再看那个大汉可走出来了，朝着李逵冷乐呀，
倒啊，倒啊！
李逵看看他呀，
特啪
摔倒了。要说那大汉可就高了兴了，黑旋风啊，你这贼，哈哈，今日落到老爷的手里，老爷让你没有了命啊。再看这位揪着李逵往里边就走，要说李逵也着得迷迷糊糊了，那抗拒不了。虽然说是李逵的母亲
两个眼睛都瞎了。但是这位一听可就听明白了，噌，马上从长凳之上可就蹦下来了，摸索着他的儿子。
哎呀，我的儿啊，我的儿哪儿去了？
李逵呀，这个时候可醒不过来了。那个大汉走过来了，啪一下子把这婆婆掀翻在地。老妖虫，谁让你多管闲事？就这么一下子，那个婆婆呀磕破了头，我的血滴滴答答往下流。虽然如此，母亲是最伟大的，不管到什么时候顾着自己儿子，在尘土当中骂出来半天，
哎呀，神明观音菩萨在上，我儿子是好人呐，哎呀，救救他。
然后就跟那个贼人说，
他跟你有什么仇，你要害他。
哈哈哈哈，你儿子是好人啊，哎呀，你儿子要是好人，这世上的豺狼虎豹那都念经吃素挂佛珠啊。你儿子的斧头不管好歹，一味的砍人，杀了多少人，在他手里边啊，哼，没有三千有两千人要在阴世之间找他寻命啊。咱不说别的，就像我这样的投靠梁山宋公明哥哥面前自家的兄弟他也砍了，你说他是什么人？我恨死了他，今天侥幸让我给遇着了，我非得把他宰了不可，千刀万剐呀！我不宰他更待何时？再看这位揪着李逵脑袋呀往里边就领，再看这个婆婆可着了急了，用耳朵那么一听知道声音在什么地方，赶紧过来了，抱着这汉子大腿呀，死都不杀他。这大汉可着了急了，哎呀，老妖虫，你放不放开？用手揪住老太太的发髻，往桌角就撞个啪，给老太太撞的昏天暗地。但是老太太还是顾着自己儿子不肯放手，用嘴咔嚓那么一下子咬着汉子腿，给这汉子疼的那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再看这位用刀啊，噗一下把这老婆婆的头颅可就砍下来了，一腔的血喷出来，喷着这汉子一身一脸。可怜这个婆婆呀，阳间阴世两番与儿子相聚都不过是一日半夜呀，真是可怜呢。说顺带上那么一嘴，要说这个死可都跟他儿子出炉有关呢。所以呀，咱们开篇说的那个新闻，说说还是希望你赶紧回来，不然你可连累家人。要说这个大汉呢，哈哈，李逵李逵呀，今天我非得给你宰了不可。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意犹未尽呢，剩那么点时间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要说今天介绍这位呀，赫赫有名，那名气真大。无论是这个《水浒传》，还是咱们的《贼水浒》，都可以说是半拉主角。那名气，那戏份，仅次于宋江，了不起。那说谁？黑旋风李逵。要说李逵长这模样，油黑油黑的，性格特别粗鲁。所以呢有那么一个小名叫铁牛，人送外号黑旋风，在水泊梁山当中啊排名第22，梁山步军头领第5位。咱们说这个宋江被发配到江州，吴用的就写了一封信让这个江州两院押牢接近戴宗照。咱们说这个李逵呀，这个时候正是戴宗手下做那么一个看守的小兵，就因为这个呀就跟宋江就认识了。戴宗传这个梁山假书的时候被识破了，和宋江两个人被押赴了刑场要砍头了。 要说这李逵非常讲义气，挥动着板斧就劫法场，但是可有一个问题，逢人便杀，非常勇猛。这位呢，上了梁山以后，自己生活过好了，思念母亲，所以呢，回老家要接母亲。翻越大山的时候，母亲被老虎给吃了。要说李逵生气，就杀了四只老虎。招安的时候，李逵不愿意被招安，大闹东京城，扯了这个皇帝的诏书，要杀这个钦差。还砍倒了梁山的杏黄大旗。这位要反攻东京，为这个宋江啊争夺皇帝的位置。就因为这事儿啊，宋江没少骂。那么这个介绍给介绍完了，说书人想对李逵这个人做以全面的分析、全面的介绍、全面的点评。当然了，我说全面也是片面的，简单说一说，毕竟是评书，不是百家讲坛，是不是呢？要说这个李逵呀，既有优点，是又有缺点。那位说他的优点是啥呀？李逵的优点呢，讲义气，孝敬父母，直率。缺点啥呀？这人呢太鲁莽，过于简单，杀起人来呀是不分好坏，价值观非常混乱。要说鲁迅呢，曾经有那么一篇文章叫《流氓的变迁》，说这个李逵劫法场啊，不分好坏人，全傻。这什么毛病呢？这不流氓吗？还真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李逵就是流氓。但是呢，我们学一个人呢，要学他的优点，摒弃他的缺点。来说什么优点？第一个，孝敬母亲。咱们现在有的人呢，能够像李逵那样孝敬他的母亲，那就非常难得。那是怎么回事呢？生活过好了啊，想把母亲接过去。咱们现在有的人呢，避之还来不及呢。你说啊，我自己发财了，跟父母有什么关系？我发财了，钱全都是我的，什么父母啊，什么这个那个，不管了。甚至有的小黑屋一哥，非人的待遇，有的人80年不回去看一眼父母，有的人打爹骂娘，畜生一般，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都不如李逵。另外还有那么一个事儿，李逵这个人呢过于简单，谁说什么信什么。但是呢，虽然轻信别人是缺点，别人一说了宋江欺男霸女，他信了，险些杀了宋江，没有自己的判断，这个是缺点，不好。但是这个事儿吧，你得辩证的看。李逵虽然对这个宋江讲义气，但是呢不是唯命是从。你当哥哥的，你当头领的，你当老大的，假如说你做了伤天害理之事，绝不轻饶。不能因为你当哥哥，你是老大，你做坏事我也不搭理你，那不行。你当哥哥的，如果你做了伤天害理之事，就等于什么呢？等于你自己个儿坏了义气，我当然要收拾你，是不是？所以说辩证那么一看呢，既是缺点，他又是优点。要说咱们好好说说他这个缺点吧，太粗鲁太简单，别人说什么他都信，办什么事啊都不留神。你说水浒传当中，你背着你的母亲取水有什么不可以呢？咱们这个贼水浒当中，你说荒郊僻岭有那么一个小饭馆，没准就有毛病，而且你们梁山本身就有蒙汗药，谁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吗？留点心，注点意，没什么不好。可是呢，这位什么都不注意，当然就是你倒霉了。你倒霉倒是小事啊，你害了你的母亲呢。
要说咱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人也是不在少数，由于糊涂，由于麻痹大意，倒了霉了，自己倒霉，而且呢牵连了别人，是不是这个道理？要是今天说的这一辈人，九纹龙史进，这个史进呢，华阴县史家庄史太公的儿子，要是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舞枪弄棒啊，东京800000禁军教徒王进遭这个高俅陷害，带着自己的老母亲跑来跑去，就来到了延安府。路过这个史家庄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可就病了，这病了不能往别地去了，王进呢就在这个史进家里边住着，教这个史进武艺。咱们说这个史进呢就打败了家乡附近的在少华山上当强盗当土匪的两个好汉，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百步蛇杨春，跟这些好汉就结识了。但是没想到的是，猎户李吉告了官了，华阴县就派兵啊围了史家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一起杀败了官兵，上了少华山。要说这个史进呢，就因为全身刺了那么九条青龙，所以呢人称九纹龙。对于纹身这个呀，说实话已经进行过评论，就不再说了。要说水浒传当中史进史大郎那是第一个出来的，第一个出场的。这位后来呢归顺了梁山，梁山上排名23，马军八虎旗兼先锋史第七名，中朝方腊的时候战死了。要说呀，今天介绍这位不太有名，但是呢如果您呢这个看过原著，您就知道这位叫穆弘，梁山英雄当中啊排行24，马金八虎旗兼先锋史第八名。要说宋江呢被发配到江州的时候，走到那么一个集市，看到病大虫薛勇在那练武艺，一看练得不错呀，就给了5两银子。没想到这个事儿就惹恼了揭阳镇上的一个富家子弟，也可以说是富二代，就叫梅遮拦穆弘和他的弟弟小遮拦穆春，就被追杀呀，跑到浔阳江上。幸亏这个时候混江龙李俊给他救了，又结识了船伙张衡、浪里白条张顺，同为同盟，众多好汉。后来梁山劫法场救了宋江、戴宗，穆弘兄弟也同时上了梁山，征讨方腊的时候途中病死了。要说今天介绍这位排行25，名字挺有名气，插翅虎雷横。什么叫插翅虎？跳得远。在梁山上啊步军头领第四位。要说这一位原来是郓城县的步兵都头，本来是打铁的出身，但是呢学了一身的好武艺，有本事。要说这个宋江呢杀死了阎婆惜以后，这一位就奉命追捕，和马兵的有那么一个都头叫朱仝一起放了宋江。要说后来这位呢，他的母亲遭到这个白秀英的侮辱，一气之下用夹板打死了白秀英，也被打入了大牢。后来呢被朱仝放走了，逃入了梁山，随宋江征讨方腊的时候就阵亡了。不过这个说书人呢，我还想简单的评论一下雷横打死这个白秀英这个事情。咱们由于这个亲人被别人伤害，一气之下的，不管不顾，什么法律啊、道德什么都不想，就杀害了别人。做了违法犯罪之事的人呢，其实不少的。我在这个学生空间当中，总能够看到他们从别的地方转发的说说。其中有那么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骂我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动我的亲人，
不能够动我的兄弟、对象等等等等。哎，这是底线。哎，这样的话总能够看到。是的，哎，不能动，怎么能动呢？你说兄弟肝胆相照，你说父母啊，小的时候生下自己照顾自己，对象相互之间的安慰、尊重、照顾，怎么能动呢？但是啊，不能蛮来。在条件符合的时候，我们要正当防卫。哎，但是呢，如果这个正当防卫的条件不具备，我们要尽量的克制自己。这个怒火不是随便发的，要用正当的方式收拾它。如果我们呢，用不正当的方式，同样也用暴力收拾它，它也完了，我们也完了，等于同归于尽。但是呢，我们用正当的方式，把它送进监狱，把它弄完了，那这样多好，咱们什么事都没有，他完了。但是具体怎么做呀？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我跟学生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大猩猩才只用武力解决问题，人类呀，要靠智慧。咱们下文书，再见。